至上信任，耶稣你有权柄释放，脚步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浇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新生机，
姐妹们平安。
现在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敬拜。
而家我哋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日嘅敬拜。
诗篇121:5-8，
诗篇121:5-8，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
保护你嘅系耶和华。
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
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
白日太阳必不伤你，
白日太阳必不伤你。
夜间月亮必不害你，
夜间月亮必不害你。
耶和华要保护你，
耶和华要保护你，
免受一切的灾害，
免受一切的灾害。
他要保护你的性命，
他要保护你的性命。
你出你入，
你出你入，
耶和华要保护你，
耶和华要保护你。
从今时直到永远，
从今时直到永远。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祷告之后，让我们继续用主祷文祷告。
祷告之后，让我们继续用主祷文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从万人中拣选我们，
感谢你从万人中拣选我们，
从尘土中高举我们，
从尘土中高举我们，
从罪恶中救赎我们，
从罪恶中救赎我们，
从迷失中寻回我们，
从迷失中寻回我们。
你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你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罪孽，
背负我们的罪孽，
因你受的刑罚，
因你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我们得平安。
因你受的鞭伤，
因你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得医治。
主啊，
主啊，
感谢你以恩典和慈爱为我们的冠冕，
感谢你以恩典和慈爱为我们的冠冕。
你的宝血洁净我们，
你的宝血洁净我们，
使我们的信仰一直持守在你的真理当中，
使到我们的信仰一直持守在你的真理当中。
你让我们知道，
你让我们知道，
这世上发生的任何事，
这个世上发生的任何事，
都不能将我们与你的爱隔绝，
都不能够将我们与你的爱隔绝。
神啊，
神啊，
愿你将生命的道指示我们，
愿你将生命的道指示我们，
将属天的平安赐给我们，
将属天的平安赐给我们，
使我们在你的里面就重新得力，
使到我们在你的里面就重新得力。
愿你保守我们的脚步，
愿你保守我们的脚步，
一生一世都行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
一生一世都行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
也悦纳今天我们向你的敬拜，
亦都悦纳今日我哋向你嘅敬拜。
求主怜悯施恩，
求主怜悯施恩，
与我们同在，
与我哋同在。
这样的祷告不配，
咁样祷告不配，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系奉我主耶稣基督嘅名求。
阿门，
阿门。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这样说，
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那里说，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在等候主再来的日子，
在等候主再来的日子，
在这充满了黑暗和邪恶的世代，
在这个充满着黑暗和邪恶的世代，
愿我们每天渴慕神的话语，
愿我们每一日都渴慕神的话语，
如鹿切慕溪水，
如鹿切慕溪水。
Thank you.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他的殿里面一同来敬拜他。
好高兴又再次来到他的殿里面去敬拜主。
我们现在已经慢慢的进入夏天，
我们现在渐渐的进入夏天了。
我想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打了疫苗，
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已经打了疫苗了。
我们是非常期待有一天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再回到神的殿里面一同来敬拜他。
我们很期待有一天我们可以终于可以回到神的殿里敬拜他的。
所以求主保守和引领，
求主保守和引领。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呢，是延续了我以前的讲的一个系列。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延续之前所讲的这个的系列，
就是圣经要义，
就是圣经要义。
今天是第七讲，
今天已经是第七讲了。
上一次我们谈到了就是大卫的那个约，
上一次我们讲到大卫的约，
因为上帝应许大卫的后裔要永远做王，
因为神应许大卫的后裔要永远做王。
但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后来大卫的国好像灭亡了。
后来我们在旧约里面看过呢，大卫的国后来好像灭亡了。
那神的应许难道是落空了吗？
神的应许是不是落空呢？
其实是没有，上帝他在他特殊的时间里面必定会成就他的应许。
其实是没有的，上帝在必定的应许的时间里面去成就他的应许的。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主题就是上帝对大卫之约的那个应许的实现。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就是神对大卫应许之约的实现，
就是道成肉身，
就是道成肉身。
我们知道道成肉身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教义。
我们知道道成肉身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义。
这个道成肉身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道成肉身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谈一件事情，让我们反思一下。
我们首先来讲一些事情，让我们来反思一下。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美国。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美国。
大概有好几年前的事情。
大概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福音派的大学，就是惠顿大学。
是美国一个著名的大学，是惠顿大学。
他其中有一位社会学的教授。
其中他有一位社会学的教授，
就在穆斯林庆祝他们那个节日的时候，他戴了一个头罩。
就在穆斯林庆祝他们的节日的时候，他戴了一个头罩。
然后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就讲了一句说话，
他说我们应该要和穆斯林要团结在一起。
他说我们应该要和穆斯林团结在一起，
因为他们像我们一样的，
因为他好像我们一样，
都是圣书的民族，
都是圣书的民族，
我们都是敬拜同一个上帝，
我们都是敬拜同一个的上帝。
他发出这个话来之后呢，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他讲了这番对话之后，产生很大的争议，
也让很多的基督徒来反思，到底我们信的那个上帝和穆斯林信的上帝是不是同一个上帝？
就让很多基督徒来反思，到底我们基督徒所信的这个上帝，是不是同穆斯林所信的上帝是一样的呢？
有的很多基督徒和教授都支持他，
有很多基督徒和教会都支持他，
当然也有人来反对他，
但是也都有人反对他，
因为反对的理由说，我们信的那个上帝一定是基督耶稣启示的上帝。
反对他的理由就是说，我们信的这个一定是基督启示的上帝，
不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就不认识上帝，
如果不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就不能够认识上帝了。
所以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和让我们反思，
这个是对我们来说一个很大的挑战和反思的。
那么信仰这个耶稣基督和我们信仰那个上帝之间是什么关系？
信仰耶稣基督和我们信仰上帝之间有什么的关系呢？
所以要理解耶稣基督的话，我们还是要回到整个圣经的叙事里面。
所以要理解耶稣基督的话，我们还是要回到整个圣经的叙事的里面。
我们一开始谈到上帝的创造，
我们一开始讲到上帝的创造，
其实上帝是在基督里面创造了万有。
其实上帝在基督里面创造了万有，
然后上帝又按照自己的形象，就是基督来创造人。
然后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就是基督来创造人。
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发生了堕落的事件，
后来我们知道发生了这个堕落的事件，
接下来上帝开始拯救，
接着下来上帝开始拯救了，
从旧约里面拣选亚伯拉罕，
在旧约的里面拣选亚伯拉罕，
然后塑造成一个民族，
然后树立起了一个的民族。
当这个民族被压迫的时候，他又兴起摩西来带领他们出埃及，
然后这个民族被欺压的时候，他又兴起摩西来带领他们出埃及，
然后这个民族慢慢的发展形成一个国家，
然后这个民族慢慢的发展成为一个国家。
在大卫王的带领之下，以色列国达到这个鼎盛，
在大卫王的带领之下，以色列国达到这个的鼎盛。
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今天的这个讲题，就是基督的诞生。
然后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的讲题，就是基督的诞生。
因为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因为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基督实现了上帝给大卫的应许，
基督实现了上帝给大卫的应许。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呢，是约翰福音第一章。
今天我们看的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那约翰福音整本书他为什么要写呢？
约翰福音整本书为什么要写成呢？
约翰自己他这样说，在约翰福音二十 十章三十一节。
约翰自己系咁讲，喺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嗰度话，
他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所以整个约翰福音，他写作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那个儿子。
所以整本嘅约翰福音所写成嘅目的就系叫人知道耶稣基督就系上帝嘅儿子。
我们今天来看的这段经文呢，也是在这样一个框架里面。
我哋今日睇呢一段嘅圣经，亦都喺呢个框架嘅里边。
要让我们明白我们所信的那个基督到底是谁？
要让我哋明白得到我哋所信嘅基督系边一位？
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段经文。
那我们首先看第一段经文，
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
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
我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太初有道。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万物是藉着他做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
好，所以如果你读这段经文的话，你应该很容易去想到创世纪的第一章。
如果你读这段圣经，很容易想到创世纪的第一章。
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呢，回应了创世纪的第一章。
其实真系咁样嘅，约翰福音嘅第一章系回应咗创世纪嘅第一章。
它这个第一个词呢，就是太初呢，就跟其实是创世纪的那个起初是同一个词。
佢第一节咧就讲到太初有道，同创世纪嘅开始嗰个系同一个嘅词。
都谈到了创造，
都同样讲到创造。
回想我们第一次讲到的时候，讲到那个信息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
回想我哋第一次讲到嘅信息就系起初神创造天地。
然后我们当时说这个初呢，起初那个初呢，这个起点就是基督。
我们讲的时候讲到起初的初呢，就是起点呢，就是基督了。
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我觉得更加清楚了，就这个太初呢，就是道，道就是那个太初。
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更加清楚了，这个太初就有那个道，道就是那个太初。
所以呢，我们来思考一下什么是道呢？
那我们要思考一下什么是道了。
这个道这个词我觉得翻译得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道这个词呢，翻译得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道这个词呢，在中文里面已经有一个很深刻的含义。
在中文的里面，道这个词都有一个很深刻的含义。
不管是道家还是儒家都有这个道的这个概念。
无论是道家或者儒家都有这个道的这个概念的。
同时希伯来文和犹太人和希腊文它也有道这个罗格斯这个概念。
同时希伯来人和犹太人希腊人也都有道这个 logos 这个的概念。
所以当我们理解圣经的时候，看到圣经在原来这个历史处境里面表达是什么意思。
所以当我们理解圣经的时候，要看到圣经在原来的历史处境里面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首先知道约翰他是一个犹太人。
首先我知道约翰是一个犹太人。
而且我们刚才也看到他这段话其实是回应了创世纪第一章。
我们刚才都看到了他这一段的说话是回应了创世纪的第一章。
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说，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想到什么呢？
对犹太人来说，他听到这句说话他会想到什么？
上帝话语，那个道翻译是话语 word。
上帝的话语是上帝的道，翻译是话语 word。
所以对犹太人来说，上帝的话语就是最初的上帝创造万有的话语。
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上帝的话语就是最初的上帝创造万有的话语。
对，就是透过上帝的话语能够创造万有的那个。
对，就是透过上帝的话语来创造万有的那个。
所以犹太人比较清楚的就是上帝的话语就是那个创造者。
所以犹太人比较清楚的就是上帝的话语就是那个创造者，
或者说创造万有的这个媒介，
就是创造万有那个的媒介。
对于犹太人的另外一个话语就是上帝的启示。
对犹太人的另外一个话语就是上帝的启示。
所以这个道呢，就是代表上帝的启示。
所以这个道呢，就是代表上帝的启示。
我们也知道约翰福音写作的那个时间已经是在罗马那个时代。
我知道约翰福音写作的时候是在罗马的时代。
他写的语言也是希腊文。
写的语言是希腊文。
希腊人他也有这个概念罗格斯。
希腊人都有这个概念
logos。
那么希腊人理解罗格斯是什么呢？
这样希腊人理解的 logos 是什么东西呢？
他们把罗格斯理解成理性。
他们会将它理解成理性，
万物的原理，
万物的原理。
这个是希腊人对道的 logos 理解。
这个呢，就是希腊人对这个道 logos 的这个的理解。
刚才说中国人也有这个道的概念。
刚才讲中国人都有道的概念。
你比如说道家那个道，这个道呢也是很超越的那个万物的源头。
道家的这个道呢，就好像呢是超越万有的源头。
在儒家里面那个道呢，是天道的话是一种这个主宰整个世界的主宰。
在儒家里面的道呢，是一个天道世界的主宰。
所以这个含义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这个含义呢是非常丰富的。
我觉得圣经里面关于第一节开出于道，这个道呢可以把三个不同的层面都含在一起的。
我们觉得圣经里面关于第一节太初有道，这个道呢可以将三个不同的层面都涵盖在一起。
它既指上帝的话语和上帝创造万有的这个媒介，
它既指上帝的话语、上帝创造万有的媒介，
它也是理性和原理的源头，
也都是理性和原理的源头，
它也是万物的起初的那个源头，
也都是万物起初的那个源头，
而且它也是整个世界的这个主宰，
也都是世界的主宰。
所以这个道字就包含了所有的这些含义，
道包括了所有的含义。
这个道既是启示的道，又是创造的道，
道既是启示的道，也都是创造的道。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道的存在方式是什么。
然后我们看一看道的存在方式是什么。
其实这段很短的经文介绍了这个道的几种情况。
其实这一段很短的经文介绍了这个道的几种情况。
第一个，道是什么时候可以产生的。
第一个，道是什么时候是会产生的。
道不是被产生，道是永恒就存在的。
道不是被产生，道是永恒就存在的。
因为在开始说就太初就有了道，
因为在开始说太初就有了道，
所以跟创世第一章起初呢是一个对应的关系，
所以和创世纪第一章起初呢是一个对应的关系。
道是永恒的，没有起点的。
道是永恒的，没起点。
道是那个造物主。
道是造物者。
所以这个道呢，他后来出现的一个人物叫施洗约翰，他是有区分的。
所以道后来同出现的这个人物施洗约翰是有区分的。
因为在圣经里面当介绍施洗约翰的时候，他英文说 There came a man， 这有一个人。
在圣经里面介绍施洗约翰的时候，英文是讲 There came a man， 这里有一个人。
啊、这个人他说 came 就是好像来了一个人，这个人还是有起点的。
这个人 came 是好像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还是有起点的。
但是这个道呢就是 in the beginning， 就是一开始就是存在。
但是这个道呢
in the beginning 呢是指到一开始就存在。
所以基督和施洗约翰是一个本质区别。
所以基督和施洗约翰
是一个本质的区别。
基督是永恒的道，
基督是永恒的道。
施洗约翰是被造的一个人，
施洗约翰是一个被造的人。
所以在第一节里面就说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道是永恒存在的。
所以第一节那里就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道是永恒存在的。
其实当时早期的时候有些基督徒不太理解这段话，
其实早期的基督徒就不太理解这段话了。
后来就有一个流派叫亚流派，他就误解了这段意思。
后来有一个流派叫做亚流派，就误解了这个意思了。
他们就说耶稣呢不是永恒的造物主，而是一个被造之物。
他们说耶稣不是一个永恒的造物主，而是一个被造之物。
他们有句话就说曾经有一个时间圣子是不存在的。
他们有一句这样的话说到曾经有个时间圣子是不存在的。
在他们理解里面耶稣只是一个受造物，
在他们的理解里面耶稣只是一个受造物。
其实这种思想在今天也会有见到，
其实这种思想在今天都会见到的，
就是耶和华见证人，
就是耶和华见证人。
他们是传福音很热情，
他们传福音很热情。
你如果仔细跟他们探讨耶稣的身份的时候，
如果你仔细跟他们探讨耶稣的身份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他们的理解里面耶稣是一个受造主而不是造物主。
你就会理解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受造之物，不是一个造物主。
所以这个是完完全的错误，
这个是完完全全的错误。
因为耶稣自己他也说，
耶稣他自己这样讲，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了我，
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你看亚伯拉罕是他的祖先，
你看看亚伯拉罕是他的祖先。
他说我在亚伯拉罕之前就存在，
他就说亚伯拉罕都没有我就存在了。
如果他只是一个人的话，那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情况呢？
那如果他只是一个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好，这个是关于道存在的这种方式，
这个是关于道存在的方式。
第二点我觉得他讲的是道跟神的关系。
第二点是讲到道与神的关系。
这个道呢，他说道和神同在。
那这个讲到道，道是与神同在的，
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
这个好像是非常难以理解的。
这个好像很难理解的。
一方面好像是道跟这个神有这个区别。
好像呢一方面呢道和神是有区别的。
他说道和神同在。
他说道与神同在。
但是另外他又说道就是神。
但另外一方面他又讲话道就是神。
所以这个道到底跟这个神什么关系呢？
所以这个道和神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就牵涉到一个最核心的信仰。
这个就牵涉一个最核心的信仰了。
就是我们信的这个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只有一个上帝。
只有一个的上帝。
但是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
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的位格。
所以基督耶稣作为圣子，他跟圣父是有一定的区别。
耶稣基督是圣子，他与圣父是有个区别。
但是他和圣父都完全是完全的上帝。
但是他和圣父都是完全是完全的上帝。
耶稣他自己他也说，他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
耶稣基督是这么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
所以你看他跟天父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但是他跟天父又有一定的区别。
你看他和天父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但是他和天父又有区别的。
第三个就是道的属性是什么，道到底什么是本质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道的属性是什么，道到底是什么，本质是什么。
这里面也谈到了，他说道就是神。
这里讲到呢，就讲到道就是神。
你看如果他看那个希腊文的话，他那个翻译是倒过来的。
你如果看希腊文的时候，他的翻译呢是倒转的。
其实翻译成就是神就是那个道。
他的翻译呢应该就是说神就是道。
这里面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强调这个道是有神性的。
他这里强调这个道呢那个神性的。
如果你们懂希腊文，你就看得到第一个字是 theos。
如果你懂希腊文的第一个字呢，是 theos。
theos， 然后是 logos。
然后是 logos。
说这个道，神是道，
神是道，
让我们看到再次强调了这个基督耶稣神性。
再一次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
我们再次回到三位一体的概念。
我们再次回到三位一体的概念了。
你看一下这个图就知道了。
如果你看看这个图，你就知道了。
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
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
但是圣父不等于圣子。
但是圣父不等于圣子。
圣子也不等于圣灵。
圣子不等于圣灵。
圣灵也不等于圣父。
圣灵不等于圣父。
最后一点是道跟世界的关系。
最后一点呢，讲到道与世界的关系。
这里面呢，谈了有几个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里面讲到有几点呢，我觉得很重要的。
这里面谈到道呢，是万有可以存在的那个源头。
道是万有存在那个的源头。
因为万物都是借着它造的。
因为万物是借着它做的。
说如果没有它，没有任何的就不是它造的。
如果没有它，那个人就不是它做的了。
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所信仰的那个基督呢，是造物主。
所以这个让我们很清楚看到呢，耶稣是那个的万有的造物主。
他跟世界的关系是造物主跟被造物之间的关系。
他跟世界的关系呢，就是造物主和被造的关系。
那我们也是怎么样，是被造物。
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被造之物。
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耶稣给的。
我们的生命是耶稣给的。
耶稣也创造了我们的生命。
耶稣创造我们的生命。
耶稣创造了你。
耶稣创造你。
而且耶稣来要给你新的生命。
而且耶稣来还要给你新的生命。
这个是耶稣要做的事情。
这个就是耶稣要做的事情了。
所以当我们想象我们所信仰的那对象基督的时候，
当我们想象所信仰的那个对象基督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要有一种敬畏。
我们心里面要存有一个敬畏。
因为他是整个宇宙的创造主。
因为他是整个的宇宙的创造主。
你看这个银河系的照片，
大家看看这个银河系的照片。
我们这个地球在哪里呢？根本看不见。
我们地球在哪里呢？其实根本看不到的。
我们更加看不见自己在哪里。
我们更加看不见自己在哪里。
在整个浩瀚的宇宙里，我们只是非常微小的一点。
在整个的浩瀚的宇宙里面，我们只不过是很微小的一点。
但是我们信仰的那个基督呢，就是整个宇宙比这个银河系更大的宇宙的创造者。
但我们信仰的那个基督呢，是整个宇宙比这个银河系更大的宇宙的创造者。
他也是我们生命的赋予者，
他也是我们生命的赋予者。
所以你看这个照片的婴孩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拣选了我们。
你看这个图，这个婴孩还没出世的时候，耶稣已经拣选了我们了。
所以诗篇139篇，
所以诗篇139篇
这样说，我的肺腑是你造的。
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做的。
我在母腹中你已经覆庇我。
我在母腹中你已经覆庇我。
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
我要称赞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是我心深知道的。
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
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已经看见了。
我未形成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当然，这个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参与的这个创造。
但是这个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耶稣基督参与这个的创造。
所以这个第一段我们来总结一下呢。
我们第一段总结一下。
这个核心信息是什么呢？耶稣是造物主。
核心信息是什么呢？耶稣是造物主。
他创造了万有。
他创造了万有。
他也创造了你。
他也创造了你。
所以我们对耶稣的态度是什么？是要敬拜他。
我们对耶稣的态度要什么呢？我们要敬拜他。
而且透过耶稣的道成肉身，他要拯救我们。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要拯救我们。
他不只是一开始造了我们，而且他要重新造我们。
他不单止一开始造我们，他要重新造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这就是拯救。
这个就是拯救了。
这个万有的宇宙的创造者，
这个万有宇宙的创造者，
不是远离我们的那个上帝，
不是远离我们的上帝，
而是俯就卑微，
而是俯就卑微，
成为我们人的样子，
成为人的样式，
和我们一同担当我们的痛苦，
一同担当我们的痛苦的，
担当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软弱的。
好，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第二段。
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经文的第二段。
第二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十四节。
第二段我们要看的是十四节。
中间的经文你们可以自己看。
中间的经文你们可以自己看。
觉得十四节非常重要，
我觉得这个十四节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谈到了道成肉身，
这里讲到道成肉身。
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个第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十四节。
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好，你看短短的这段经文其实是整个基督教最核心的最独特的教导，
短短的一段的经文是整个基督教是最核心
最独特的教导。
这个其实也是基督教和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最根本的区分，
这个也是基督教和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最基本的区分。
所以我们回过刚才我说的那个故事，
回到我们刚才讲过的故事，
当我们相信的那个上帝是道成肉身的那个耶稣基督的时候，
当我们相信这位上帝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很难承认这个上帝就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那个上帝。
我们很难承认这个的上帝就是犹太教或者伊斯兰教所讲到的上帝。
在那些宗教里面他没有这个概念，
在那些宗教里面没有这个概念，
因为道成肉身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耻辱，是一种非常让人反感的事情。
道成肉身的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耻辱，是令到他们很反感的。
的确，基督教的道成肉身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
的确，基督教里面讲到这个道成肉身是非常有
争议性的，
非常令其他宗教很厌恶很反感的教义，
也都令到其他的宗教非常的厌恶和反感的。
其实如果你仔细考察一下约翰福音写作的那个时代和背景的话，
如果你仔细考察一下约翰福音所写的时代和背景的话，
这段经文其实是非常有革命性和挑战性的。
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有革命性的
和挑战性的。
首先这段经文对犹太人来说是一种绊脚石，
首先这段的经文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绊脚石。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那个时候已经很确信了，就是唯一的独一的那个上帝。
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那个时候已经很确切了，就是唯一的独一的那个上帝。
当然犹太人在这个历史上也吃了很多的亏，他崇拜很多的异教。
当然犹太人在历史上也都吃了很多亏，他崇拜很多的异象。
耶稣诞生的时候他们已经很确信了敬拜一个独一的真神，
到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他们已经很确信敬拜独一的真神。
所以当一个犹太人听见说有一个人他就是我们敬拜的唯一的真神的时候，
所以当犹太人听到有一个人
他就是我们敬拜的唯一的真神的时候，
他们觉得这个人一定是亵渎，
他觉得这个人一定是亵渎的。
其实你仔细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其实你仔细地看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用了那个词汇呢，他说住在我们中间，
用的那个
词汇讲到他住在我们的中间。
那这个让他们想到什么呢？
这个让他们想到什么呢？
对于熟悉圣经旧约经文的犹太人来说，他会想到一件事情。
对熟悉旧约的犹太人来说，他会想到一件事情。
想到在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
他们会想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
那个上帝领他们出来，然后上帝那个荣光住在这个以色列人中间。
上帝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上帝的荣光住在他们的中间。
就是说上帝的那个会幕在以色列人中间。
上帝的会幕在以色列人的中间。
所以上帝的会幕代表上帝自己。
上帝的会幕代表上帝自己。
所以约翰福音的作者用这个说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其实是暗含了这个意思。
当约翰福音的作者讲到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就有隐含这个意思了。
就把耶稣基督比喻成旧约里面的住在我们中间那个耶和华那个上帝是同等的，
就将耶稣基督比喻成旧约里面的
住在我们中间的耶和华
那个上帝是同等的、
啊、所以你看这个对犹太人来说是不可容忍的。
所以你看看这个对犹太人来说是不可以容忍的。
他们因为拜其他的这个偶像已经吃尽了苦头，
他们因为拜其他的偶像也都吃过很多的苦头。
现在你说有一个人他就是我们崇拜的那个崇高的绝对的这个超越的造物主，
现在说有个人
他就是我们崇拜的那个崇高的绝对的超越的造物主，
所以犹太人是非常反感的。
所以犹太人是非常反感的。
后来犹太人也是把耶稣杀死，
后来犹太人也都将耶稣杀死。
他们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上帝，
他们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上帝。
但是对基督徒来说，
但对基督徒来讲，
这个正是我们的福音，
正是我们要讲的福音了。
因为这个上帝不是高高在上的远远的这个上帝，
因为上帝不是高高在上远远的一位的上帝，
他住在我们中间，
他住在我们的中间，
让我们知道这个上帝跟我们关系很近的，
让我们知道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是很近的。
对于希腊人来说，
对于希腊人来讲，
也是让人很反感的，
也都是让人反感的。
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那个文化周围的那个哲学都是希腊的哲学，
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文化周围的哲学都是希腊的哲学，
而且那个文字也是希腊人，
而文字也都是希腊文。
所以当一个希腊人听说这个超越的上帝成为人进入人间的时候，
当一个希腊人听到话
这个超越了上帝成为人进入人间的时候，
他们绝对是不可能接受的，
他们绝对不能够接受的。
因为受到这个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希腊人认为上帝和这个物质怎么样不可能融合在一起的，
受到柏拉图思想的影响呢，希腊人认为上帝和物质是不能够在一起的，
特别说是这个永恒的那个道主宰进入了人的肉体，
特别是永恒的道
主宰
进入人肉的肉体的里面，
这个 Sarx 这个肉体对他们来说是卑贱的，
他觉得这个肉体是卑贱的，
这个超越的不可能跟这个卑贱的东西混在一起，
一个超越的绝对不能够同卑贱的在一起，
所以希腊人不可能接受这个道成肉身的上帝，
所以希腊人不可能接受这个道成肉身的上帝。
希腊人他们也还相信有一个超越的上帝，
希腊人他们都相信一个超越的上帝，
但是他不能接受一个道成肉身的上帝，
但是他们不能够接受一个道成肉身的上帝。
所以这一点上道成肉身也是成了基督教和希腊人的这个分水岭，
所以呢道成肉身就成为
基督教和希腊人的分水岭。
所以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就是奥古斯丁这样说。
所以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奥古斯丁这样讲，
他说他在信主的过程中受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和帮助，
他说
他在信主的过程中受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和帮助，
他说他在这个柏拉图主义的书里面读到了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的内容，
他说他在柏拉图主义的书的当中读到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
因为他觉得柏拉图主义也相信那个道，超越的那个道，创造万有的那个道，
因为他觉得柏拉图主义相信那个道，超越那个道，创造万有的那个道。
但是他说我在柏拉图主义的书里没有读到道成肉身的教导，
但是他说我在
柏拉图主义的书里面我没有读到道成肉身的这个
教导，
所以他后来也是谴责了柏拉图主义，认为他们太骄傲了，不能够真正的谦卑下来接受道成肉身的那个上帝，
所以他后来也都谴责了柏拉图主义，认为他们太骄傲了，不能够真正的谦卑下来接受道成肉身的那位上帝。
对于犹太人来说，对于希腊人来说，这个道成肉身都是令他非常反感的，
所以对希腊人、犹太人来讲呢，对这个道成肉身呢，都是一个非常反感的。
希腊人认为他们是愚昧的，希腊人因为他们求智慧，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是非常荒诞的事情。
希腊人认为他们是愚昧的，因为希腊人求智慧，这个对他们来讲是非常荒诞的事情。
对犹太人来说，他也觉得这是亵渎。
对犹太人来讲呢，他们觉得是一个嘅亵渎。
但是对基督徒来说，这个是最宝贵的信息。
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呢，是一个最宝贵的信息。
啊，所以这个保罗这样赞叹。
所以保罗有如此的赞叹。
他说大灾近前的奥秘啊。
他说大灾近前的奥秘。
他认为是整个上帝启示的最高的奥秘。
啊，他认为呢是上帝启示里面最高的奥秘。
基督信仰的这个奥秘。
是基督信仰的奥秘。
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是何等的宝贵的福音呢？
对基督徒来讲是何等很宝贵的福音嘛。
那这个道成肉身对我们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道成肉身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就是说我们可以真正的成为人，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意味着我们可以真正成为人，
因为创造万有的上帝自己成了人的样子，
因为超乎万有的上帝自己成为人
的样式，
他给人真正的尊严，
他给人真正的尊严。
我们的问题不是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是人，
而是我们的罪，
而是罪。
我们的罪让我们的人性得到残缺，
我们的罪让我们的
人性不到残缺，
所以耶稣来是要恢复我们的这个人性，
所以耶稣来是要恢复我们的人性。
所以基督徒应该是活得像基督那样的活生生的一个人，
所以基督徒应该
活得好像基督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
我们要成为真正的人，
我们要成为真正的人，
在基督里面成为真正的人，
在基督里面成为真正的人，
像基督一样的
好像基督的人。
第二点，基督的道成肉身让我们看到我们其实不应该离开这个世界。
第二点就是道成肉身就让我们看到我们不应该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去世的宗教，
我们这个信仰不是一个去世的宗教，
我们不需要离开世间或者到深山老林里面苦修，
我们不需要离开世间或者到深山老林里面苦修，
因为上帝自己进入了人间，
因为上帝自己进入了人间，
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活在我们中间，
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活在我们当中，
所以追随耶稣基督的我们也要活在人群中间，
所以追随耶稣基督的我们 哋亦都要活喺人群嘅中间。
我们不能够离开这个世界，
我哋唔能够离开呢个世界。
我们追随道成肉身的基督，
我哋追随道成肉身嘅耶稣基督。
所以你看，比较一下宗教的话，你就发现有趣的现象。
你比较呢啲嘅宗教，你就发觉有啲有趣嘅现象。
你找这个道教的那个寺庙，或者说佛教的话，一般你在山上面。
你揾嗰啲道教啊、佛教啊，一般咧系喺山上边。
啊，人是很少的，很清净的地方。
系一啲好少人、好清净嘅地方。
因为他们可以这样，可以安静的这个修身养性。
呢、这个咧系让佢哋能够安静嘅修心养性。
但是你如果要找一个基督教教会的话，
如果你要揾基督教教会嘅话，
你一般是在人最多的地方、最嘈杂的地方来找得到教堂。
一般咧喺人最多、
最嘈杂嘅地方揾到教堂。
你看见没有？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呢？
嗱，你睇下点解会有咁嘅区别呢？
因为我们的上帝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因为我哋嘅上帝系道成肉身嘅上帝，
系进入这个世界，
系进入呢个世界嘅，
系把福音传递俾人群，
佢要将福音传递俾呢个嘅人群。
道成肉身也是对我们来说很大的安慰，
道成肉身亦都系对我哋嚟讲一个好大嘅安慰。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苦难，
因为我哋知道呢个世界上边有苦难，
我们很多人都面临的困难，
我哋好多人都面临困难。
但是上帝的道成肉身让我们知道，
但系上帝道成肉身让我哋知道，
这个上帝不是远远的看着我们受苦，
呢位嘅上帝唔系远远嘅睇住我哋受苦，
他进入我们的痛苦的，
佢系进入我哋嘅痛苦当中，
他和我们一同担当这个痛苦，
佢要同我哋一同担当呢一个嘅痛苦，
和我们一同来经历这个人生的苦难，
同我哋一同经历呢个人生嘅苦难，
这是我们信仰的上帝，
呢个就系我哋所信仰嘅上帝啦。
透过基督，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人的尊严。
透过基督，我哋睇到一个人真正嘅尊严。
我们看到人真正的应该做什么样的样子。
我哋睇到人
真正应该做乜嘢嘅样子。
基督给我们展现了人的这个典范。
基督为我哋建立咗一个人嘅典范。
所以基督徒的祷告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活得越来越像基督。
基督徒嘅祷告就系话，我哋嘅目标就系要我哋活得越嚟越似基督，
像耶稣那样子，
好似耶稣基督一样，
有血有肉的，
有血有肉嘅。
这个是道成肉身的，对我们今天的非常重要的一些含义。
这个就是道成肉身对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含义。
那么到底这段经文道成肉身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应用的地方呢？
这样到底这一段的经文道成肉身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应用的地方呢？
我觉得有几点。
我觉得会有几点的。
首先我们要敬拜耶稣。
首先我们要敬拜耶稣。
在耶稣面前我们第一个反应应该是俯伏敬拜。
第一，在基督的面前我们的反应应该是俯伏敬拜。
我们知道中国人对于这个老师是非常尊重的。
我们知道中国人对老师是非常尊重的。
特别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
特别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
你看这个照片里面中国人把这个孔子看成这个万世师表。
你看看在这个图里面大家看到他们将孔子当成一个万世师表。
所以在这个师表面前，总言我们要非常的尊重。
所以在老师的面前我们要非常尊重的。
那其实耶稣更是万世师表。
其实耶稣更加是万世师表了。
他是完美的人。
他是完美的人。
他是人的这个最美的典范。
他是人最美的典范。
他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做一个真正的人。
他让人知道怎么样做一个真正的人。
所以如果中国人可以把孔子看作一个万世师表的话，我们更应该尊重耶稣基督。
所以如果中国人将孔子当成一个万世师表
的话，我们更应该尊重耶稣基督。
让耶稣成为我们的真正的老师。
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真正的老师。
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
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
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中国人也有敬拜皇天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传统。
同时我们都知道中国人也都有敬拜皇天上帝的这个传统。
其实在北京那个天坛里面，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个牌，上面写着皇天上帝。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在北京的天坛的里面，上面有一个牌是写着皇天上帝。
所以其实中国人也敬拜那个造物主那个上帝。
所以中国人也都是敬拜造物主上帝的。
其实呢，耶稣也是创造天地的主。
其实耶稣基督在创造天地的主。
所以耶稣不只是一个道德老师，像孔子一样的万世师表。
所以耶稣不
只是一个道德老师，好像孔子一样的
万世师表。
因为他整个是世界万有的起点和创造主。
因为他是整个世界万有的起点和创造者。
所以我们中国人对耶稣的态度。
所以我们中国人对耶稣的态度。
至少要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对孔子的这种尊重和对皇天上帝的崇拜要结合起来。
至少要将这两个结合起来，对孔子的尊重和对皇天上帝的敬拜要结合起来。
我们所面对的那个耶稣，他是创造我们的主。
我们所面对的耶稣是创造的主。
我们应该在敬拜他。
我们要敬拜他。
同时我们要学习。
同时我们要学习。
把他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老师。
将他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老师。
成为我们人生的榜样。
成为人生的榜样。
第二点。
第二，
我们只有认识耶稣才可以认识上帝。
我们只有认识耶稣，才可以认识上帝。
因为你不认识耶稣，你根本就不认识上帝。
因为你不认识耶稣，就不认识上帝。
因为耶稣是上帝完美的那个形象。
因为耶稣是上帝完美的形象。
不认识耶稣，我们就真的没有知道上帝的这个本体。
不认识耶稣，我们就不知道上帝的真正的本体。
所以要认识上帝，要敬拜他，只有透过基督耶稣。
所以要认识上帝，要敬拜他，只有透过耶稣基督。
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敬拜和认识那个上帝。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敬拜
和
认识上帝。
所以我们不认同最初那些人说的话，就是说我们和穆斯林同敬拜一个上帝。
所以我们不认同最初那些人讲的话，
我们同穆斯林一样是敬拜一位一个上帝。
因为即使他们敬拜那个，他们根本不认识那个上帝。
即使他们敬拜那个上帝，但他们根本不认识那位上帝。
因为没有耶稣，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上帝。
因为没有耶稣基督，根本就不能够认识上帝。
我们怎么可以说他敬拜同一个上帝呢？
我们怎样能够说我们是敬拜同一个上帝呢？
没有耶稣就没有上帝。
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上帝。
只有接受耶稣的人，我们才可以接受上帝。
只有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接受上帝。
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成为真正的上帝的儿女。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成为真正上帝的儿女。
第三点，道成肉身也让我们知道，认识耶稣应该是生命跟他连接。
道成肉身也都让我们知道，认识耶稣应该是生命跟他连接。
我们信耶稣不是只接受一些道理、一些理论、一些思想。
我们信耶稣不只是接受一些的道理、一些的理论、一些的思想。
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些什么主义。
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些什么的主义。
共产主义、理想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不是主义。
共产主义、
理想主义、
社会主义，而基督教不是一种的主义。
因为我们信的是有生命的道成肉身的上帝。
因为我们所相信的是有生命道成肉身的上帝。
所以我们接受的不是一些道理，而是一个活生生的那个人。
我们不是相信一些的道理，我们相信一个活生生的人。
所以你信耶稣怎么样，要是要靠生命跟他的生命连接在一起。
所以你相信耶稣，你就要将你的生命与他的生命连接在一起。
所以基督教信仰的本质首先是一种关系。
所以基督教信仰的本质首先是一种关系。
你要接受耶稣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你要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
你要邀请他要进入你的生命，
你要邀请他进入你的生命。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有罪的，让他来医治我们的生命。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有罪的，让他来医治我们的生命。
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赎主，
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赎主，
接受耶稣做我们的医治者，
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医治者，
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的主宰，
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宰。
所以最后我觉得也让我们看到，
最后也都让我们看到，
我们要跟随这个上帝，
我们要跟随这位的上帝。
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
基督徒就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
要追随那个道成肉身的上帝，
是追随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
我们不只是接受一些理论而已，
我们不只是接受一个理论而已，
我们要活出跟基督的这种关系，
我们要活出与基督的这种的关系。
基督耶稣是活生生的进入这个世界，
耶稣基督活生生进入这个世界。
同样的，信耶稣我们要跟随活生生的基督，
我们信耶稣就要跟随这位活生生的基督。
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
我们进入这个世界，
我们要传福音，
我们要传福音，
我们要在生命中每天活出这个基督的形象出来，
我们在生活当中活出基督的这个形象出来。
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我们要追随这个道成肉身的上帝，
我们要追随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
真正的成为在基督里面的能够荣耀上帝的人，
是真正成为在基督里面能够荣耀上帝的人。
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真正的人生的基础和我们的榜样，
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人生的基础和榜样，
让我们一生能够献上给基督，让基督有所使用，
让我们一生都献给基督，让基督所使用。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感谢你，
耶稣，我们满心感谢你。
因为你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
因为你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上帝。
因为你亲自道成肉身进入我们中间，
因为你亲自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
你看到人是何等的可怜，
你看见人何等的可怜。
我们的人性在罪里面是何等的扭曲，
我们人性在罪里面何等的扭曲。
但是你是完美的那个人，
但是你是完美的那位人。
你进入我们中间能够来医治我们，
你进入我们的当中来医治我们。
透过你跟你连接，我们可以生命得到翻转，
透过你与你生命的连接，以致我们能够生命得到翻转。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跟你连接，
你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与你的生命连接，
把一生都献给你，
我们将一生都献给你。
我愿意活出像你的样式，
我们愿意活出你的样式。
求你帮助我们越来越追随你，
求你帮助我们越来越追随你。
每天都活出跟你的这样的一个见证，
每日都活出与你的见证。
透过跟你的关系能够荣耀上帝，
透过与你的关系来荣耀上帝。
祷告奉耶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耶稣至高的圣名，
我们同唱耶稣至高的圣名。
诵读《使徒信经》，请一齐诵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一同领受祝福。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接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必坚定看顾，你在家在外你出力，耶和华必一路帮助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